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个节目。在过去的几次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感官祈祷，就是透过我们身体的五个官能，我们去体验天主的美善和对我们的爱，那就是透过我们的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还有呢我们的视觉。今天我们愿意再继续介绍的，那是关于默想。默就是默默无声的默，想的就是思想。什么叫做默想呢？默想就是借着我们的理智，借着我们的意志，还有借着我们的推理的能力呢，我们在天主的话语中去体验天主的存在和对我们的爱和他的美善。默想在教会里面，特别是西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祈祷的方式。我记得在1960年我修道的时候，虽然在修道之前我自己本身已经蛮会祈祷了，但是当我刚修道进入到初学的时候呢，也必须要从头学起。因为过去在教会里面常常是念经，除了念经还是念经，就是念一些固定的经文。那么默想呢，就是帮助我们去，特别是从圣经里面去获取呢非常重要的一种精神的利益、灵魂的利益。我记得刚开头的时候，我们每天晚上都有人或者是修士，普通往是我们的辅导指导神父，他拿一段圣经，特别是福音里面的话语，跟我们做一点分析，同时给我们提醒几个重点。那么在我们晚上睡觉之前，我们会到教堂里面去拜圣体，完了之后我们会刷牙洗个脸，后来躺下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把神父或者是圣经里面的重要的几点或者是几个思想呢默存在我们的心中。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好的方法，那就是当你睡觉的时候呢，已经开始在睡眠中呢，天主的话、天主的圣言在你的灵魂里面开始作用。基督徒今天有人为了要读书呢，他时间不够，所以睡觉的时候他用一种电的方式呢，就是放在你用耳机方式放在你的耳朵里面，后来继续的可以学习。当然这样的效果我没有试过，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不知道。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灵魂还是继续可以工作。也想想看，这样因着思念天主的圣言，让他圣言在你的灵魂的工作中睡眠，这种睡眠我想一定是非常香甜，睡得非常的深。第二天一大早起来的时候呢，你不要做别的事情，也不要分心走意，当你在洗刷之间或者到教堂里面去拜圣体祈祷之间呢，还是把前天晚上所想的那几个重点放在心中默存于心。这个时候不要马上去想，完了之后你回到你的房间，或者是在别人都可以，你或者是站坐没有关系，你就是站在耶稣苦像，或者是你自己想象你是在天主的前面，因为天主无所不在，处处都在。你默默的想，我现在做什么？我现在要到天主的台前去，我要跟天主讲话，我要寻找天主，并且向天主祈求我跟别人所需要的恩宠和恩惠。你这样思念完以后跪下来，一口亲地，代表你对天主的一种尊敬、一种崇拜。然后你就跪下来，完了以后呢，你就可以想象，比如说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路昂福音第八章，耶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交界口的那口井叫做雅各伯井。你就是想这样一种情况，透过你的想象力、幻想力，然后看到了耶稣穿着白袍坐在井边，然后看那个一个撒玛利亚妇女顶着一个水罐到井边来洗水。这个就是一种图像，因为我们人如果没有一个像来抓住我们的注意力的话，我们很容易分心走意，不容易祈祷和默想。完了之后你就求天主，当然你要画一个圣号，十字圣号呢，后来你求天主赏赐给你在这个默想当中祈祷中你所要得到的恩惠， 后来就开始一段一段的一点一点的想下去。好的，现在我们就拿路王第八章是这段福音的记载，一个真实发生在耶稣跟一个罪妇当中的一个交谈，我们现在听，后来我们一个一个的默想下去。这是在路王第十章，故事第八章啊。那么这里我们先看一看，就是耶稣一知道法利赛人听说他也收徒，施洗比若翰的还多。其实耶稣本人并没有施洗，而是他的门徒。他便离开犹太，又往加利利亚去了。他必须途经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西哈尔，靠近雅各伯给他儿子若瑟的庄田。在那里有雅各伯泉，耶稣因行路疲倦，就顺便坐在泉旁。那时大约是第六时辰，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汲水。耶稣向他说，请给我点水喝。那时他的门徒已往城里买食物去了。那撒玛利亚妇人就回答说，你既是个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不相往来。耶稣回答他说，若是你知道天主的恩赐，并知道向你说给我水喝的人是谁，你过去早求了他，而他也早赐给了你活水。那妇人问说，先生，你连汲水器也没有，而井又深，你从哪里得到活水呢？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先雅各伯还大吗？他留给了我们这口井，他和他的子孙以及他的牲畜都曾喝过这井里的水。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有再渴，但谁若喝我赐予他的水，他将永远不渴，并且我赐给他的水将在他内成为永到永生的水泉。妇人说，先生，请给我这水吧，免得我再渴，也免得我再来这里汲水。耶稣向他说，去叫你的丈夫再回这里来。那妇人回答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我没有丈夫正对，因为你曾有过五个丈夫，你现在所有的也不是你的丈夫，你说的这话真对。妇人向他说，先生，我看你是个先知，我们的祖先一向在这座山上朝拜天主，你们却说应该朝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和他说，女人，你相信我吧，到的时候你们将不在这座山也不在耶路撒冷朝拜父，你们朝拜你们所不认识的，我们朝拜我们所认识的，因为救恩是出自犹太人，然而时候要到，且现在就是，那些真正朝拜的人将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父，因为父就是寻找这样朝拜他的人。天主是神，朝拜他的人应当以心神以真理去朝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墨西亚以及基督要来，他一来的必会告诉我们一切。耶稣向他说，同你谈话的我就是。从这里呢，我们就跳到了第39节，城里有许多撒玛利亚人信从的耶稣，因为那妇人着证说，他向我说出了我所做过的一切。这样那些撒玛利亚人来到耶稣前，请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耶稣就在那里住了两天。还有更多的人因着他的讲论信从了他。他们向那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为了你的话，而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的，并知道他确实是世界的救主。 我觉得这段福音的记载，这个故事呢，把它用在默想方面的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如果我们光是读这些字的表面，我们说是的，发生在将近2000年前，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罪妇的当中的一段交谈，那么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当然有很大的好处。你如果经过你的沉思默想，那就不一样了。首先我们要想的就是，耶稣他坐在雅各伯井旁说什么？在那里休息，中途买食物去了。为什么？因为耶稣他又饥又渴又累的，因为耶稣他每天除了需要的睡眠跟吃饭休息以外呢，他所有的时间几乎都是用在别人的身上，因为他来本来就是为这个，因为他是为别人而生活的人。所以当我们想到了耶稣他又饥又渴又累的坐在井旁休息的时候，我们很感动。为什么很感动？因为耶稣是天主子，他为了我们人类的得救，他这么千辛万苦的降生成人，这么辛劳的为我们工作，这是表达对我们的爱。那这时候我们就想想看，我们又怎么样呢？我们一天有多少的时间完全是为自己，甚至有时候光是为我们的物质的需要而东奔西走，操劳不已。我们是否真的能够去顾及到别人，为别人活呢？那么想到这里，我们就感觉到蛮羞愧的说，所以马上就要把你的这种羞愧之情告诉耶稣。这个就是一种祈祷。因为默想是这样的，是借过我们的理性的反省推理，但是如果光是整个的祈祷默想当中都是在推理，也许你所得到的是有关一些真理，但是对你不产生真正的效果。为什么？因为你把它当作一门学问去研究去了。所以有人用火石啊，两块火石在敲敲撞击，后来产生火花来形容默想是在很好的。因为我们的两个火石在那里撞击是要产生火花引火，同样的我们借着我们的理性去推敲天主的话，天主的圣言，后来产生什么？就是产生了一个火花，这个火花就是一种感情。所以当我们想到这里觉得很羞愧，没有为别人而生活，不像耶稣一样的说，我们就马上跟耶稣谈话，这个就是爱情，这个就是祈祷，那么这个就是默想。好的，接着下来我们再想，你看耶稣这么劳累在休息的时候，他有这个权利，但是当他看到了一个撒玛利亚妇女到井边来积水的时候，耶稣一眼就能够透视他的灵魂。那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没有办法透视别人内在的秘密，但是耶稣他是天主，他是全知的，他一眼就看到人的心灵最深处。基督徒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他讲的话，天主的话就如同一把双刃的利剑，能够直透人的骨髓，直透人的心灵啊。这里已经展现出来。那么这里我们想到了这里以后，是否我们马上产生一种敬畏之情？我们常讲君子要慎独啊，就是哪怕你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是一个君子的话，你就应当要很慎重。因为举头三尺有神明，天主无所不在，处处都在，天主无所不知。所以这里让我们能够警觉，就是我们不能够随便。因为很多人就是因为别人看不到，也因此呢我们就觉得我们可以随便的。其实你如果是君子，是一个好的教育的话，你绝对不能够随便，要君子慎独。好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天主认识我们的内在，人不知鬼不觉，但是天主知道啊，是不是？好的，在这里我们产生敬畏之情，马上可以跟耶稣分享我们的心中的感触。好的，在这种情况下耶稣开口了，耶稣开口，请你给我水喝。那么这里表示什么呢？表示说耶稣他要帮助一个人，他用技巧。像比如说我们普通要帮助一个人，但是我们是单刀直入，你是个罪人，你如果不回头要下地狱，天主要罚你，这个是太可怕了。但是耶稣用一个非常婉转的方法去帮助了他，耶稣好像对他有所求，我口渴，请你给我水喝。这里就是说我们要帮助人应当用技巧，因为帮助人也是一种艺术，需要天主给我们的智慧，所以要求这个智慧。好了，当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这个妇女她说井这么深，我怎么能够给你水喝呢？ 这里告诉我们，就是天主有时候向我们要求，叫我们能够修一个德性或者改个毛病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推脱，就如同这个妇女一样的，她说井这么深，而且你是一个犹太人，看不起我们撒玛利亚人，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应当求耶稣宽恕我们，那我们不要那个，不要找借口。接着下来耶稣说，若是你知道天主的恩赐，并知道向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或许早求了他，而他也早赐给你活水。你看有时候天主向我们要求一样的事情，叫我们修德性的改毛病缺点，其实呢最后的还是我们得到好处，并不是天主得到好处啊。所以我们要懂得感恩才对。那么耶稣讲的活水又是什么？指的当然就是生命。但是这个妇女不懂了，她说你连吸水器都没有，井这么深，你怎么能够给我这个水喝？表示人常常不能够用一个超性的信仰的眼光去听天主的话，去读天主的圣言，所以我们才会听不懂或者不能了解天主讲话的最终的目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女的开始向耶稣要这个水，她要这个水呢不是真的要耶稣的生命，耶稣讲的活泉指的就是她的生命，但是这个妇女要的还是耶稣手中的一个好处。你看人本来也是这样，我们虔诚热心进教堂望弥撒，我们奉献，其实我们是小鱼钓大鱼啊，是要从天主那里得到一些好处啊。所以呢，这里也让我们可以了解的，我们常求的都是现实的好处，而忘记的追求真正的天主要给我们的最好的东西，那就是永生。好了，在这种情况下，耶稣他叫这个女的去叫她丈夫来。我想耶稣这又是一种技巧，因为耶稣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获得他的生命活泉之水的话，首先呢，在消极方面必须要修正我们的生活，我们要回头，要悔改，然后信从福音。后来耶稣帮助了他的以后呢，这个妇女说，哎呦，我自己的私生活你怎么会知道，我看你是个先知。你看他对耶稣有进一步了解了，表示耶稣帮助了他已经达到某一个目的。然后他向耶稣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朝拜天主到底在哪里。耶稣说，当墨西亚救世主来的时候就会给你标准答案。这个时候他终于了解了，所以到最后这个他找到了耶稣以后，后来他回去马上去带领很多人来跟随耶稣信耶稣，这个就是我们找到以后有一个去带领别人认识耶稣的这种责任。所以呢，默想，我们接着就来默想其他的圣经章节故事，也都能用这方式默想，一定会得到好处。今天非常谢谢你的收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天主保佑。